秦朝废除礼乐之学，很多做法违背古代制度。汉朝初期崇尚简朴，没有进行改革，车马服饰的礼仪大多沿袭秦朝旧制，直到汉明帝才开始恢复古代典章制度。司马彪的《渔服志》记载得很详细。曹魏时期只制作了指南车，其他方面虽然多次改动，但不足以改变根本。晋朝制定了服志法令，明确规定了各种礼仪制度，徐广的《车服注》简要说明了相关事项，这些都沿用至今。因此重新整理叙述，以便贯通历代典制。上古圣人看到蓬草旋转，于是发明了车轮，车轮可以用来承载重物，所以制造了车辆，能够承载重物远行，运转不息。后世圣人观察北斗七星，魁星方形，勺星弯曲如龙角，制作了帝王之车，弯曲车辕以便驾驭。戏本说西仲最早造车，但伏羲是画八卦而创制大车，驯服牛马用来便利天下，西仲是夏朝的车政，怎么能说是他最早造车呢？戏本的说法是错误的。车马服饰用来表彰功劳，记载在尧典中。夏朝设立旗帜用来表示贵贱等级。周朝有六种职官，百工是其中之一。一件器物需要众多工匠发挥巧思，其中车辆最为复杂。明堂记说栾车是有虞氏的车，大陆是殷商的车，成陆是周朝的车。殷商有山车的祥瑞，称为桑根车，殷人将其制作为大陆。李伟说山车垂锯，锯就是弯曲的意思，是说不用鞣制而自然弯曲。周朝的五种车有玉鹿、金鹿、象鹿、吉鹿、木鹿，这五种车的装饰详细记载在考工记中。车厢方形效法地，车盖圆形效法天，车服效法日月，28根弓效法28星宿。玉、金、象是装饰在车辆各处的末梢，因而得名。革是用漆涂饰皮革，木是用漆涂饰木材。玉鹿树大长旗用于祭祀，金鹿树大旗用于朝会宾客，象鹿树大赤旗用于朝会，吉鹿树大白旗用于军事，木鹿树大灰旗用于田猎。黑色是夏朝崇尚的颜色。秦朝考察三代的车制只采用了殷商的制度，古代叫桑根车，秦朝叫金根车。汉朝沿用秦朝旧制，也用作皇帝圣舆，就是所谓乘坐殷商式样的车。理论于驾驿说，周朝以玉鹿最尊贵，汉朝的金根车相当于周朝的玉鹿。汉朝制度皇帝圣舆的金根车，车轮都是红色斑纹，双重车骨两个车匣，有飞领，骨外又有骨加装车匣，外面再设车匣，用铜贯穿其中。东京赋说重轮二匣，疏骨飞领，飞领用红油制成，宽八寸，长垂到地面，系在车轴头上，叫做飞领。用金箔装饰盘龙，作为车舆的倚靠和扶手。倚靠在车厢上会有花纹的帆，帆就是车厢。虎纹浮在饰上，龙首衔着轭，鸾雀立在横上，会有花纹的车辕，翠羽车盖黄色衬里，这就是所谓的黄屋。金华装饰在车盖柄末，竖太长旗十二流，画日月升龙，用六匹黑马驾车，装十二只鸾翎，金制插毛，插上雉尾，再加牦牛尾，大如斗，放在左边参马的轭上，这就是所谓的左道车。其形制如同周朝玉鹿。殷少《汉官鲁布图》记载，皇帝大驾就乘坐凤凰车，以金根车为副车，又有五色鞍车，五色立车各五辆，竖龙旗驾四马，装八只鸾翎，其余如同金根车制度，相当于周朝的金鹿。这些车各按方位颜色，所谓五十副车，俗称五帝车。东晋时这些制度缺失了，白马鬃毛染成红色，鞍车是做成的车，又有建华盖九重。甘泉宫鲁布有道车五辆，游车九辆，在皇帝乘于车前，又有象车在最前面，用来测试桥梁道路。东晋时皇帝出行还有这种车，凡是富人的车都是做成，所以周礼王后有鞍车，而王没有。汉朝制度皇帝圣舆才有，天子所驾用六匹马， 其余副车都用四马。按尚书说朽所欲六马。义理王度计说，天子驾六马，诸侯驾五马，卿驾四马，大夫三马，十二马，庶人一马。楚平王驾白马。梁惠王用安车驾三马送淳于髡，这是大夫的礼仪。周礼四马为一胜。毛诗说，天子至大夫同驾四马，士驾二马。元盎劝谏汉文帝不要奔驰六马。曹魏时天子也驾六马。晋朝先蚕仪记载，皇后安车驾六马，用两元安车驾五马为副。东晋以来，襄城没有驾六马的，只驾四马而已。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派尚书左丞荀万秋制作五路车。礼图记载，金路通红色旗，没有车盖，改造按照金根车样式，红漆绘饰，用玉装饰各处末梢，竖青旗，十二流，驾四匹黑马，加于宝盖，用于祭祀。即以金根车为金路，竖大青旗，十二流，驾四匹黑马，于宝盖，用于朝会宾客。相禄、吉禄、穆禄、州官、于福志、礼图都没有记载他们的行制，都仿照玉禄、漆绘装饰，于宝盖，用象牙装饰各处末梢，竖赤旗，十二流，用于朝会。吉禄、竖赤旗，十二流，用于军事。穆禄、竖赤灰，用于田猎。相禄、吉禄用黑马，穆禄用红马，四马。旧制有重大事件，法驾出行，五路各有用途，不一起出行。大明年间开始制作五路一起出行。皇帝亲耕吉田，乘坐三盖车，一名之车，又名耕耕车，在世上放置累祀。戎车立盛，夏朝叫钩车，殷朝叫银车，周朝叫圆戎。树牙灰斜插，在筋骨羽状，在世上放置甲弩。列车车网有花纹，车轮画盘龙环绕，一名踏珠车。魏文帝改称踏虎车。指南车最初是周公制作的，用来送给远方使节。地域平坦，容易迷失方向，因而制造这种车，使人长知南北。鬼谷子说，郑国人取玉必定在这司南，为了不迷惑。到了秦汉，其制度没有记载。后汉张衡重新创造。汉末战乱，指南车不存。曹魏时高唐龙、秦朗都是博闻之士，在朝廷争论，说没有指南车，记载是虚说。魏明帝青龙年间，命令博士马钧重新制造车，制成。晋朝战乱又失传，石虎派谢飞，姚兴派林胡生又制造。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定长安，才得到此车。其形制如古车，车上设木人，举手指南。车虽旋转，所指方向不变。大驾鲁布最先开道，此车是戎狄所制，机巧不精，虽叫指南，多不准确。回转曲折时，还需人工校正。范阳人祖冲之有巧妙构思，常说应该重新制造。宋顺帝生明末年，齐王为相，命他制造。车制成，命辅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修试验。其制作很精密，百转千回，方向从未改变。近代还有指南舟。索鲁拓跋焘让工人郭善明制造指南车，多年未成。扶风人马越又造，接近完成，郭善明毒杀了他。祭礼车不详其来源，也是宋高祖平定三秦时获得的。形制如指南车，上有鼓，车长一里，木人便击一锤。大驾鲁布排在指南车之后。辇车周礼中王后五路中等级最低的，是后宫中从容乘坐的，不是王车。汉朝制度，皇帝剩余使用，或让人拉，或用裹下马驾车。汉成帝想与班婕妤同乘辇车就是例子。后汉因旧外戚娇贵，也乘辇。景丹讥讽他说，从前夏桀乘人车，难道就是这个吗？如此说来，辇是夏朝末年所造。景丹讥讽因旧乘人车，而不说是僭越，难道贵臣也可以乘吗？不知何代去掉车轮。傅玄子说，夏朝叫鱼车，殷朝叫胡奴，周朝叫资车。资车就是辇。魏晋时皇帝小出行，通常骑马，也常乘鱼车。鱼车 就是今天的小鱼。独车是平车一类。汉朝诸侯贫穷的才乘它，后来渐渐贵重。孙权说车中八牛就是指独车。东晋时皇帝出行也用它装载储备物品。汉代轻贱摇车而贵重资平，魏晋轻贱资平而贵重摇车。又有追风车，去掉小瓶盖，加通慢，如摇车而驾马。又用云母装饰独车，称为云母车，臣下不得乘坐，有时赐给王公。晋朝又有四望车，现在的制度也存在。又汉制，只有商人不得乘马车，其余都可以。除吏用红盖杆，其余用青盖杆。周礼记载，王后也有五种车，重笛、燕笛、安车、笛车、辇车，共五种。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驾乘坐重笛与盖金根车，驾青蛟鹿马，青为长，会花车辕，黄金涂饰五墨，车盖爪饰精华，驾三马，左右有飞。其法驾则用紫绩平车。按字灵，平车有车衣遮盖，无后辕，有后辕的轿姿。殷少汉官记载，明帝永平七年，光烈殷皇后下葬，魂车用鸾鹿青羽盖，驾四马，龙骑九流，前有方向。凤凰车，大将军七陪乘，太仆七，玉女齐家鼓，这是前汉旧制。晋朝先残一注记载，皇后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匹腿马，腿浅黑色，油画两员安车，驾五匹腿马为副。公主乘油画安车，驾三马。三夫人乘青蛟鹿安车，驾三马。都用紫绛绩平车，驾三马为副。九品侍副乘平车，驾二马。宫人乘资车，驾一马。王妃、公侯特进夫人、封君乘造蛟鹿安车，驾三马。汉制，贵人、公主、王妃、封君的游嫔都驾二马，只有幼妃。汉制，太子、皇子都乘安车，朱红色斑纹车轮，以虎轿，福禄式，黑绘花纹车厢，青盖，金华式盖柄末，黑绘花纹车辕，金涂五墨。皇子封王，赐此车，所以叫王青盖车。都有左右飞，驾五骑，骑九流，画祥龙。皇孙乘绿车，也驾三马。魏晋制度，太子及诸王都驾四马。晋元帝太兴三年，太子行是殿礼，下诏说没有高车，可乘安车。高车就是历程车。公及列侯安车，朱红斑纹车轮，以鹿轿，福雄氏，黑车厢的叫做轩，造增盖，驾二马，右飞。王公骑八流，侯七流，卿五流，都画祥龙。公卿中二千担二千担去蛟陵法驾出行，都乘大车力胜，驾四马。后面倒从大车，驾二马，右飞。其他出行乘安车。离职退休的都赐安车四马。中二千担都造盖，朱红车厢，铜五墨，驾二马，右飞。禁令规定，王公世子代理国政的乘安车，驾三马，骑七流。侯世子骑五流。复唱故事记载，三公乘安车，驾三马，特进驾二马，卿驾一马。汉制，公列侯中二千担，二千担夫人参加庙祭和残事，各乘其夫的安车，又非加造蛟鹿为常。非公事集会，则乘七步资平，同五墨。晋武帝太康四年，下诏依照汉朝旧制，给九卿朝车驾及安车各一乘。复唱故事记载，尚书令乘摇车，黑耳后户，仆夜只有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同仆夜。汉朝的制度，天子乘坐大驾时，公卿在前面引导，太仆、大将军陪乘，配备千乘万骑，属车八十一乘。古代诸侯的副车有九乘，秦朝灭掉九国后，兼并了各国的车服，所以有八十一乘。汉朝沿用这个制度，没有改变。汉朝定都长安时，在甘泉宫祭祀上天时使用这种制度。定都洛阳后，去园林祭祀时也使用，举办大丧时也使用。法驾则由河南引，洛阳另在前面引导，奉车郎驾车，侍中陪乘，属车三十六乘。所有属车都是黑色车盖，红色车尾。 后汉在郊外祭祀上天时用法驾，祭祀宗庙时用小驾。小驾就是减少覆车。前岛有九游云海，皮轩鸾旗，车上都由大夫乘坐。鸾旗是用羽毛编成，列在车旁。金征黄钺、黄门古车在天子车驾后面有属车，由尚书、御史乘坐。最后一辆车悬挂豹尾。豹尾以前的部分相当于宫禁之中。每次出行都要清道戒严，树立五旗。太仆按照规格呈上鲁布、尚书郎、侍御史、令史，都拿着柱籍来督促整备车马，这叫做护驾。春秋两季祭祀陵墓时，比小驾更加俭省，只有一名执事的尚书跟随，其余领十以下都随行，这叫做仙制。薛宗在《东京赋》的注释中把云韩九游睡成旌旗的别名，但没有分辨它的形状。查考魏朝命令晋王设立天子的旌旗，设置矛头云韩，由此知道云韩不是旌旗。徐广在《车服注》中认为九游是九辆游车，云韩怀疑是景韩。诗序说，其侯田猎用景邑，百姓为此受苦，景韩曾用于游猎，于是就成为出行时的装饰吗？潘岳的《吉田赋》先叙述五路九旗，其次说到穹景云韩。如果韩是旗，那么潘岳不应该在九旗之下重复提到，又用它和景脊相配，应该是现在的臂膀，这是很明显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皮轩是用虎皮装饰的车。徐广又引用淮南子说军政之豹皮来制服他的部众。李济说前月是师就在这虎皮。天子的豹尾也属于这一类吧。五旗是五种颜色各一面旗，用木牛拖在下面。徐广又说木牛大概是取它负重而安稳的意思。五旗缠绕旗杆，就是李济中德车结晶不追求华丽的意思。军事行动时才散开。右五车随经是垂下来展开的。使臣按现在结晶和随经相同，但德车和五车都不设置。右木牛的意义也不十分清楚明白。右按周礼分辨记载法物，没有不详细推究的，但没有像风、警网、矛头这类东西，这显然不是古代的制度。何承天认为战国时期互相征战，军队多次出动，设置悬屋是为了观察风云，应该是秦朝的制度。晋武帝曾经问世臣矛头有什么意义，彭推回答说秦国有一种怪物，碰山山崩，结水水断，没有什么不被它摧毁的，唯独害怕矛头，所以勇士穿上矛头服装，这是秦朝的制度。张华说有这种说法，但事情没有根据。我认为壮士发怒时头发竖起冲起帽子，意义就取自这里，至于的决疑没有肯定或否定哪种说法。徐元说彭推和张华的说法各自陈述意义，没有依据。查考天文，毕宿和卯宿之间叫做天阶，所以车驾用景罕在前面引导，毕宿方卯宿圆是取其形象。心经说卯宿又名矛头，所以让拿着他的人戴皮毛做的帽子。轻车是古代的战车，车轮和车厢都漆成红色，没有车衣和车盖，树立毛戟旗帜，把弩放在车饰上，用两匹马驾驭。由射生校尉的司马和力士乘坐，排列在属车之后。汉仪说出行撑颈，进入撑臂。解释的人说车驾出行应该撑颈，进入应该撑臂，但现在都一起唱报。使臣认为颈是警戒的意思，臂是禁止通行的意思。现在跟随天子出行的人都要警戒，以防备意外情况。从外面进来和天子车驾相冲突的人就禁止他们通行，懂吧？司马彪说诸侯王在出行时设遮拦，撑颈设臂，武刚车有车衣有车盖，在前面作为先驱，又在轻车后面作为殿后，用一匹马驾驭。史记记载卫青征讨匈奴，用武刚车构成营垒，就是这种情况。汉朝的制度，皇帝去世后用车载着尸体的是晕粮车，有四个轮子，它的装饰像金根车，加设组带连臂，交错缠绕，四角有金龙首衔着碧玉，垂下五色丝带，缀着羽毛做成的流苏，前后画有云气的围长，画有花纹的曲帆、长度和车厢等。由太仆驾车，用六匹白骆马，用黑色药水在马身上着出虎纹，叫做布施马。 下葬后马就卖掉，车藏在城北的密宫。现在马不着虎纹，也不卖掉，车则毁掉。自从汉朝霍光、晋朝安平王、齐王贾充、王导、谢安、宋朝江夏王因特殊礼遇而安葬的，都用大陆黄屋载着柱梁车。禁令说，乘坐一车出使，遇到丧事以上情况，就自己上表报告，允许穿白色衣服乘坐骡车到副使代理事务。许广车扶柱，传说骡车是牛车的装置而用马的圆。右车没有车盖的叫做磕车。晋武帝时，护军将军杨秀乘坐洋车，司隶校尉刘毅上奏弹劾他。诏书说，洋车虽然没有制度规定，但也不是平常人所应乘坐的。东晋以来就没有禁止了。旧时有冲廷的制度，天子遴宣大会时，在殿庭陈列天子的车辇、旌旗和鼓。张衡《东京赋》说，龙鹿冲庭，鸾旗拂泥。东晋时废止了。宋孝武帝大明年间修复。上古时期人们寝处皮毛，没有制度。后代圣人看到鸟兽的毛羽和花纹，以及草木花朵的色彩，于是染丝线制作衣裳，做成黑色和黄色的衣服来效法天地上下之宜。观察鸟兽冠胡的形状，制作冠冕缨蕤的装饰。于是制作绘画，彩绘花纹更加华美，夏后崇尚简约，仍然以拂冕为美。旧谣陈述魔说五副五章，这都是后世君王不能改变的。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典制详细周密，所以便师掌管六冕，司服掌管六副，设立等级差别，各有次序。礼记冠义说，官是礼仪的开始，是重要的事情。太古时期的布冠斋戒时就染成黑色。夏朝叫吴锥，殷朝叫张辅，周朝叫韦茂，这都是三代常用的。周朝的祭冕有丝绸彩饰，所以孔子说福州之冕，认为它尽善尽美。到秦朝以战国诸侯及天子位，废除古代制度，交际的服装都用纯黑色。到汉明帝才开始采用周冠、礼记、尚书等儒家说法，恢复完备衮冕之服。魏明帝认为公卿的衮衣上绣有俯伏花纹，比拟于皇帝，又减损省略了。晋朝以来没有改变。天子祭祀天地宗庙时戴黑戒则平冕，就是现在所说的平顶冠。黑色外表，朱绿内里，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垂下珠串十二流。用丝带做帽带，上衣黑色，下长红色，前三幅，后四幅，上衣画纹而下长刺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符，符的图案共十二张。素带宽四寸，红色衬里，用红色镶边装饰两侧。中衣用红色镶领袖，红色皮臂膝。臂膝就是古代的服。红色裤子，红色袜子，红色鞋。没有加冠的人空顶戴戒则。在侍殿先圣时，穿黑色纱裙，红色镶圆的中衣，红色裤子袜子，黑色鞋。临轩时也穿衮冕。朝服是通天冠，高九寸，是有金箔山岩，黑戒则，红色纱裙，黑色镶圆的中衣。拜灵时戴黑戒则，穿蕊单衣。杂服有青、赤、黄、白、浅黄、黑色戒则，五色纱裙。五梁进贤冠，远游冠，平上则五冠。素服是白色夹单衣。汉仪规定立秋日打猎穿浅黄色则。晋哀帝初年，博士曹弘之等人建议立秋日天子独令不应穿浅黄色则，请求改为素色，诏书同意。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请徐道于上表不应戴素色则，诏令门下省详细讨论，皇帝认为应当依旧，于是没有改变。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梁数根据贵贱不同，是古代的资布冠。文儒之士所戴。上公卿士在郊庙住祭时都戴平冕，王公八流，卿七流，用丝带做帽带，颜色和寿带相同。王公的衣服袖有山龙以下图案，共九张。卿的衣服袖有华虫以下图案，共七张。举行乡社礼时，公卿戴尾帽冠，用黑色绢制作，形状像倒扣的杯子， 和皮弁相同形制，长七寸，高四寸，上衣黑色而下长白色，中衣用黑色镶领袖，执事的人戴皮弁，用鹿皮制作。五官就是以前的会文冠，本来是赵国的服装，又名大冠。所有是臣都加饰貂蝉。殷少汉官说，解说的人认为金曲坚硬刚强，百炼不损耗。蝉居高位，吃清洁的东西，口在腋下。貂内净汗，外温润。这是根据事物衍生出意义，并不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赵武灵王改变胡服，而秦灭赵后把赵国君主的官赐给侍臣，所以秦汉以来侍臣有貂蝉。徐广车扶柱解释其意思说，北方寒冷，本来用貂皮温暖额头，附着在冠上，于是就成为首饰了吗？侍中左插貂尾，常侍右插貂尾。法冠本来是楚国的服装，又名柱后，又名亵制。解说的人说，亵制这种受之道曲直，用脚顶不正的人。秦灭楚后，把楚国国君的冠赐给法冠。业者戴的高山冠本来是齐国的服装，又名侧柱冠。秦灭齐后，把齐国国君的冠赐给业者。魏明帝因为他形状像通天冠、远游冠，就把它毁坏改变了。樊哙冠宽九寸，形状像平冕，殿门卫士戴它。汉将樊哙经常手持铁盾。鸿门宴上，项羽想害汉王，樊哙就撕裂衣裳包裹盾牌，戴在头上进去见项羽。汉朝继承秦朝制度，冠有13种。魏晋以来没有全部使用。现在记载其中使用的情况。这是古代贱民不戴冠时戴的。汉元帝额头有撞发才开始戴泽。王莽头顶秃又加了乌。汉著说，戴进贤冠的人应该用长耳，就是现在的介泽。戴惠文冠的人应该用短耳，就是现在的平中泽。可知当时各自根据情况，后来就根据冠的不同而区分。介泽是文吏戴的，平上泽是武官戴的。童子则没有乌，表示还未成人。又有那言泽，后面收起，再加一重，方三寸。又有赤泽，是齐立武使天子鼓吹所戴。旧日时文武官员都脱冠戴赤泽，对着朝服显示威武。宋朝天子鼓吹戴黑泽武冠。汉朝的制度，祭祀武交时，天子和执事官员的服装各自按照方位颜色，不执事的百官自己穿长服跟随，长服是红色衣服。魏秘书监秦静说，汉朝继承秦朝改变六冕的制度，都是玄冠降衣而已。晋朝称为五十朝服，有四十朝服，又有朝服。凡是军事活动总称为戎。尚书说，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礼吉禄以吉戎。又说，兵士为便服，用袜为坐便，又用它做衣裳。春秋左传，戎服将士。又说，晋系制衣袜为之夫。注释，先儒说袜将色，现在武伯的衣服。解说的人说，武霸兵战时还有兽服、观音、曼胡，那么戎服不是酷者的制度，不知起源于何处。近代天子亲自出征，内外戒严时的服装没有固定颜色，戴黑帽、坠子表。表用丝织品制作，长四寸，宽一寸，腰上有络带，用来代替盘革。中官用子表，外官用将表。又有转言戎服，但不坠表。出行和留守的文武官员都相同。在田猎巡幸时，只有从官穿戎服戴盘革。文官不脱帽缨，武官脱冠。宋文帝元嘉年间巡幸搜狩都这样。就宫庙水火时也这样。汉朝的制度，太后进入宗庙祭祀神灵时所穿的礼服是上身穿干色，下身穿黑色的衣服。亲自养蚕时，上身穿青色，下身穿淡青色的衣服，都是深衣。深衣就是单衣。头上的首饰是剪毛国。汉朝的制度，皇后拜谒宗庙时所穿的礼服是上身穿干色，下身穿黑色的衣服。亲自养蚕时，上身穿青色，下身穿淡青色的衣服。头上的首饰是甲髻、步摇、八雀、九华，再加上翡翠。晋朝《先蚕》一著记载， 皇后戴十二金钿、步摇、大手髻，身穿纯青色衣服，系着绶带和玉佩。现在皇后拜谒宗庙时穿归属大衣，称为衣衣。公主和三夫人梳大手髻，戴七金钿臂髻。九嫔以及公侯夫人戴五金钿，侍妇戴三金钿。公主会见宾客时梳大手髻，其中的长公主可以有步摇。公主和封君以上的命妇都系绶带，用彩色的丝带作为滚带，各自与他们绶带的颜色相同。公、特进、列侯的夫人、亲、孝、侍妇，以及二千担官员中年长的命妇戴干色的绢帛。辅佐祭祀时穿上下都是黑色的绢衣，帮助养蚕时穿上下都是青色的绢衣。从皇后到二千担的命妇都把养蚕时的衣服作为朝服。刘向说，古代从天子到士人，从王后到命妇，一定要佩戴玉尊卑，各有其制度。李记说，天子佩戴白玉，用黑色的丝带，公侯佩戴山玄玉，用红色的丝带，卿大夫佩戴水苍玉，用黑色的丝带，士人佩戴软文，用赤黄色的丝带，运是赤黄色。绶带是用来贯穿玉佩并连接成绶的，上下的服如同碧玺，贵贱也各有不同。五霸之后战争不断，佩玉不是兵器，服也不是作战的服饰，于是解下佩玉和服，只留下记挂的穗而已。秦朝于是用彩色丝带连接在穗上，互相连接成绶，称为绶。汉朝沿用这种做法，到汉明帝时才重新制作佩玉，但汉末又失传了。魏朝侍中王粲识别了它的形状，于是重新制造。现在的佩玉是王粲所制作的。从皇后到命妇所佩戴的玉，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存，现在与外面的制度相同，秦朝的彩色丝带仍然又施加其上。汉朝的制度从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刀的，司马彪的治书中有其制度。汉高祖担任泗水亭长时拔剑斩白蛇，郡部仪说剑是君子的五倍，张衡东京赋说迂皇祖腰干将。那么从君主到士人又都带剑，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用木剑代替真剑。皇帝的六玺是秦朝的制度。汉旧仪说，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这是汉朝遵循秦朝的做法。起初汉高祖进入关中，得到了秦始皇的蓝田玉玺，印钮是吃虎形，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戴它，后代称为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一起被皇帝视为宝物。传国玺从未进，至今没有废弃。斩白蛇剑在晋惠帝时武库失火被烧毁，现在已经没有了。晋怀帝被胡人俘虏，传国玺落入刘聪手中，后来又归属石勒。等到石勒的弟弟石虎死后，胡人混乱，在晋穆帝时期才回归朝廷。于玺志林说，传国玺自应在六玺之外，天子共有七玺。汉著说，玺就是印。从秦朝以前，臣下都用金玉制作印，印钮有龙形、虎形，随个人喜好。秦朝以来用玺作为名称，又只使用玉，臣下不能使用。汉朝的制度，皇帝用黄赤色绶带，四种颜色，黄、赤、淡青、淡。皇后用金玺，绶带也是如此。按礼制，士人的绶带颜色是这样，后代改变了古制。吴国没有雕刻玉的工匠，用金制作玺。孙皓制作了六枚金玺，还有鳞凤龟龙玺、驼马鸭头等杂印，现代则缺失了。皇太子用金玺、龟钮、熏朱色绶带，四种颜色，赤、黄、淡青、淡。给予五十朝服，远游官也有三梁进贤官佩戴于玉。诸王用金玺、龟钮、熏朱色绶带，四种颜色，赤、黄、淡青、淡。给予五十朝服，远游官也有三梁进贤官佩戴山玄玉。郡公用金章、玄朱色绶带。给予五十朝服，进贤三梁官佩戴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用金章、紫色绶带。给予五十朝服，进贤三梁官佩戴山玄玉。 相国则用绿列色绶带，三种颜色，绿、紫、淡。列是一种草名，它的颜色是绿色。大司马、大将军、太尉以及所有将军中位次与公相同的，用金章、紫色绶带，给予50朝服，五官佩戴山玄玉。郡侯用金章、青朱色绶带，给予50朝服，进衔三梁冠，佩戴水苍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所有加大字的将军，征、镇、安、平、中军、镇军、辅军、前、左、右、后将军、征虏、冠军、辅国、龙骧将军，用金章、紫色绶带，给予50朝服，五官佩戴水苍玉。贵嫔、夫人、贵人，用金章，文字是贵嫔之章、夫人之章、贵人之章，紫色绶带佩戴于田玉。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荣华、充华，用银印，文字是淑妃之印、淑媛之印、淑仪之印、修华之印、修容之印、修仪之印、婕妤之印、荣华之印、充华之印。青色绶带，佩戴五彩琼玉。皇太子妃用金玺、龟纽、熏朱色绶带，佩戴鱼玉。诸王太妃、诸长公主、公主、封君用金印、紫色绶带，佩戴山玄玉。诸王世子用金印、紫色绶带，50朝服，进衔两梁冠，佩戴山玄玉。郡公侯太夫人用银印、青色绶带，佩戴水苍玉。郡公侯太子用银印、青色绶带，给予50朝服，进衔两梁冠，佩戴水苍玉。侍中、散骑常侍以及中常侍，给予50朝服，五官貂蝉。侍中在左边，右常侍在右边，都佩戴水苍玉。尚书令、仆射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50朝服。纳言则进衔两梁冠，佩戴水苍玉。尚书给予50朝服，纳言则进衔两梁冠，佩戴水苍玉。中书监令、秘书监用铜印、墨列色绶带，给予50朝服，进衔两梁冠，佩戴水苍玉。光禄大夫、卿、尹、太子宝、副、大长秋、太子詹事用银章、青色绶带，给予50朝服，进衔两梁冠，佩戴水苍玉。卫尉则戴五冠。卫尉这个官职在江东地区没有设置，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开始设置，没有考察近代的服制，只是按照九卿都用文官以及进衔两梁官，这不是旧制。司隶校尉、五卫、左右卫将军、中间将军、中垒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前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后军将军、宁朔将军、建威将军、镇威将军、奋威将军、扬威将军、广威将军、建武将军、镇武将军、奋武将军、扬武将军、广武将军、左右击弩将军、强弩将军、监军，用银章、青色绶带，给予50朝服，五官佩戴水苍玉。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城门五营校尉、东南西北中郎将，用银印、青色绶带，给予50朝服，五官佩戴水苍玉。县侯、乡侯、亭侯用金印、紫色绶带，朝服进衔三梁冠。阴阳将军、折冲将军、轻车将军、杨烈将军、威远将军、宁远将军、虎威将军、财官将军、伏波将军、临江将军用银章、青色绶带，给予50朝服，五官。奋武护军、安宜府军、护军、均州郡国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诸护军将兵驻郡都尉、水衡都尉、典于都尉、木官都尉、典木都尉、杜之中郎将、校尉、都尉、司监都尉、财官校尉、王国中尉、颐和义吴都尉、兼淮南京都尉，用银印、青色绶带，50朝服，五官。州刺史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绛色朝服，进衔两梁冠。御史中丞、都水使者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50朝服，进衔两梁冠，佩戴水苍玉。谒者仆射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40朝服，高山冠， 佩戴水苍玉。诸军司马用银章，青色绶带，朝服五官。几世中，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给予五十朝服五官。中书侍郎给予五十朝服，进衔一粮官。冗从仆射、太子卫帅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五十朝服五官。虎贲中郎将羽林间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四十朝服五官。那些在陛下行列以及准备鲁布时带鹤尾穿将杀骨单衣，鹤鸟相击，产于上党，这种鸟强猛，争斗不死亡不停止，又带鹤尾。北军中侯殿中间用铜印，黑色绶带，给予四十朝服五官。护匈奴中郎将护羌仪容蛮越乌丸西域戊己校尉用铜印，青色绶带，朝服五官。郡国太守相内史用银章，青色绶带，朝服进衔两粮官。江东地区只穿单衣带泽，其中家中二千担官衔的依照清隐的规格。衙门将用银章，青色绶带，朝服五官。其都督其首用银印，青色绶带，朝服五官。尚书左右丞秘书丞用铜印，黄色绶带，朝服进衔一粮官。尚书秘书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进衔一粮官。黄沙至书侍御史用银印，黑色绶带，朝服法官。侍御史朝服法官。关内侯关中侯以及明号侯用金印，紫色绶带，朝服进衔两粮官。朱博士给予黑色朝服进衔两粮官，佩戴水苍玉。公府长史朱清隐城各县署令中俸禄为千担的用铜印，黑色绶带，朝服进衔两粮官。江东地区公府长史没有朝服，县令只穿单衣带泽。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长史王翦建议公府长史应穿朝服。他说，春秋国语说，容貌是情感的外在表现，衣服是内心的纹饰。朝廷盛大的礼仪中，衣冠最为重要。因此，军中和国家的服饰不同，朝廷内外的次序也有区别。但近来沿用，常常有违误。府职掌管人事，教令是四方的准则。臣身居辅佐之位，志在尽职，永念先代典制，心怀希替。按近代法令，公府长史官品第六用铜印，黑色绶带，朝服进衔两粮官。院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衔一粮官。近代官表著文也与令相同，而现在长史院只穿朱服而已，这是公然违背明文，积习成谬。我认为应依照旧制，长史带两粮官，月属带一粮官，都同时备齐朝服。中丹和为干一律遵循旧章。如果所上建议获得批准，请一并颁布给司徒二府以及朱仪同三府，通用为永久准则。另外查阅就是，司徒公府中统领步兵的，其职僚全部与不领兵的属官相同而降一等。主簿祭酒中丹和为干都备齐，令时以下只穿黑衣。现在府既然开府公，谨遵此制。如果有署理台位的人穿黑衣为宜，按令规定各种监官都依从高官的标准。查阅内官为重，那些署理台位的人都应穿其职位相应的服饰，不在穿黑衣的范围内。如果署理朱清四职位同时兼任府职的，虽然官品是三品，但清四地位较低，则应依照公府穿黑衣的制度。服章事关重大，是礼仪中首先考虑的，请台省详细审定服饰。一曹郎中沈与之建议说，制作玉圭象征德行，增减依时事而定，裁剪服饰象征功绩，使用随时代而变。车骑在商，周时期变化，官配在秦，汉时期革新，何必一定要后代沿袭前朝的样式，改变风尚却沿用旧物呢？边塞的雕尾得以幸尽侍从之手，低贱的头巾登上至尊的容颜，一旦适合实用，便成为后来的制度。何况穿朱色衣裳上朝已经延续了百年，皮质辟息不佳，依然保持旧制。 服饰作为固定章法，事情变成了永久规则。其中节俭的依据并非古训，青色和白色相乘，历代有所增减，何必抛弃圣宋兴起的法令，追寻往近衰败的典制？改变只是徒增烦扰，认为不应改革。王简又上一说，近来服饰一章多有缺失，违反前代标准。近日商议依照令文得到的批复是不宜改革，又引用左丞刘某的议论，依照令文凡有朝服，如今多有缺失。那么条文存在而服饰损缺，不只是辅佐之臣，用于舍已经很久，变成了旧章。遵照陛下旨意，我私下思虑，皇宋承受天命，常常沿用晋朝旧制，律令条章与往昔相同。如果事情有适宜之处，必须加以改正，那么就应当上由诏书下达，下由朝议决定，像日月一样悬挂垂范后代，怎能因为外府的谬误作为圣宋的新典？用进士的律令却称其遗志为颓废之法呢？顺随为逆，听从过失，这不是所期望于高明之意的。深明旧典，有什么改革可论？又左丞引用令史缺服一事作为辅佐之臣的明显比照，名位不同，礼数有差等，令史从简或许有临时权宜，达官简略，过失更为严重。右主簿祭酒，在王庭被俘，长史院属穿朱衣就列，如此类比，自相矛盾。这样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心安？将要引用令文以遵循旧制，台省却依据错误作为成立，仔细研究符旨，实在不能理解。当官行事有什么强制的？制度命令昭然，应坚守不二。神与之右翼，云火随物变化，减损增益各有不同，帝王之乐有五次不同，王者之礼有三次变动，难道唯独大宋开国一定要全部沿用晋朝旧制吗？至于宗庙设计的遗文，朝廷的缺点或由皇上降下制书，下与朝议协调，为什么辅佐府署的属官服饰稍微改变白虎之诏，断绝宣誓中的咨询呢？又允许令史从简，却责备达官简略。律令如果可以遵守，本来不应区别贵贱。规定如果必须平等，又何必关乎权宜？一边采用一边舍弃，更加增加挚爱。况且属官并非皮质必息之职，吏员本是朝服之官，凡在朝班行列无不统一，这是以前令文违背而随后改正，现在制度允当而长久使用，爵位不同服饰有异，难道会合于矛盾的比喻？讨论一致，何必取用强弱之辩？府署执持已改革后的残余条文，台省依据长久施行的成典，确实期望于不固执，不是所期望于迷途不返的。详细审议都同意王简，于是议论搁置。各军长史各卿引丞御丞太子保副詹事丞郡国太守相内史丞长史各县属令长相官谷长王公侯各属令长司礼制书公主家仆同印默受朝服进贤议良官。江左太子保副卿引詹事丞穿皂色朝服，郡丞县令长只穿单衣带泽，公车司马太史太医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各属令仆门大夫灵令同印默受朝服进贤议良官，太子率更加令仆同印默受公及五十朝服进贤两良官，黄门各属令仆长同印默受四十朝服进贤议良官，黄门冗从仆夜间太子四人间同印默受公给四十朝服五官，公府司马各军城门五营校尉司马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戊己校尉长史司马同印默受朝服五官，江左公府司马无朝服，其余只穿单衣带泽，廷尉正监平同印默受公给皂色灵辟朝服法官，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农同印清寿朝服进贤两良官，北军中后丞同印黄寿朝服进贤一良官，太子常从虎贲都教都司马虎贲都同印默寿朝服 五官。殿中将军，盈盈，清瘦。四时朝服，五官。宋末不再供给印章绶带。水衡、典鱼、木官、典木、财官、州郡国都尉、司马、铜印、墨绶、朝服、五官。各位业者，朝服、高山官。门下中书、通事舍人令史、门下主事令史，供给四时朝服、五官。尚书典事、都水使者参事、散骑集书中书尚书令史、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令史、录尚书、中书监令仆省事史、秘书著作制书、主书、主玺、主仆令史、兰台殿中兰台业者都水使者令史、书令史、朝服、进贤一良官。江左凡令史无朝服。节七郎、朝服、五官。凡在殿壁行列及准备鲁布的，戴鹤尾、穿将纱胡单衣。殿中中郎将校尉、都尉、黄门中郎将校尉、殿中太医校尉、都尉、盈盈、清瘦。四时朝服，五官。关外侯、盈盈、清瘦。朝服、进贤两良官。左右都后、昌河司马、城门后、铜印、墨绶。朝服、五官。王郡公侯中尉、铜印、墨绶。朝服、五官。部曲都护、司马使、部曲将、铜印。朝服、五官。司马使、假借墨绶。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郎中、舍人、朝服、进贤一良官。俸禄千担的、两粮。城门令史、朝服、五官。江左凡令史无朝服。各门仆业左使、东宫门吏、穿造灵辟朝服。仆业东宫门吏，带却非官。左使，带进贤官。宫内有角、亭长，穿造灵辟朝服，五官。太医校尉、都尉、总章协律中郎将校尉、都尉、盈盈、清瘦。朝服，五官。小黄门，供给四时朝服，五官。黄门业者，供给四时朝服，进贤一良官。朝贺通业时，带高山官。黄门各属使，供给四时朝服，五官。中黄门、黄门各属从官四人，供给四十颗单衣，五官。殿中司马及守灵者，殿中太医司马、铜印、墨绶，供给四时朝服，五官。太医司马、铜印。朝服，五官。总章监鼓吹监司律司马、铜印、墨绶。鼓吹监总章协律司马、五官。总章监司律司马、进贤一良官。各县属城、太子各属城、王公侯各属及公主家城、铜印、黄绶。朝服，进贤一良官。太医城、铜印。朝服，进贤一良官。黄门各属城、铜印、黄绶，供给四时朝服，进贤一良官。黄门称长、元监、铜印、黄绶，供给四时朝服，五官。各县尉、官谷塞护道尉、铜印、黄绶，朝服，五官。将左指穿单衣带泽。洛阳卿有志、铜印、清瘦，朝服，进贤一良官。宣威将军以下至皮将军，铜印，朝服，五官。凡以此官为刺史、郡守，若万人司马虎贲都以上及司马使者，皆假借清瘦。平鲁吴猛中郎将、校尉、都尉、盈盈，朝服，五官。凡以此官为千人司马虎贲都以上及司马使者，皆假借清瘦。别部司马、军甲司马、盈盈，朝服，五官。图像都将行水中郎将、校尉、都尉、盈盈、清瘦、朝服、五官。若非以功技巧能特别加授此官者，羽林长郎佩戴吴猛都尉以上印者，假借清瘦。别部司马以下，假借墨绶，朝服，五官。其长郎壮士，戴五变官。在殿壁行列及鲁部中，穿将胡单衣。陛下假仆业主势力将旗，亭上舞牛旗，假使虎奔，在殿壁行列及准备鲁布，穿锦纹衣，五官鹤尾，臂长，假借铜印、墨绶、矛头。羽林在殿壁行列及准备鲁布，穿将科单衣， 上着为化药如假借矛头。举辇骑秦前驱由机强弩司马，首领虎贲佩戴五猛都尉以上印者，假借青兽。别部司马以下，假借墨兽。首领虎贲供给将科单一五官。殿中冗从虎贲，殿中虎贲及首领者持系及冗从虎贲，佩戴五猛都尉以下印者，假借青兽。别部司马以下，假借墨兽。将科单一五官。持追服五旗虎贲，五旗传召虎贲，殿中羽林及首领者太官上使虎贲，称范载人，各官上使虎贲，佩戴五猛都尉以上印者，假借青兽。别部司马以下，假借墨兽。供给将平五官。凡在殿壁行列及准备鲁布五旗虎贲，穿锦纹衣鹤尾载人穿离之衣。黄门鼓吹及丁官仆夜，黄门鼓吹时主事，各官鼓吹尚书郎下都坐门下守号。殿中威仪邹虎贲常执殿黄云龙门者，门下左右部虎贲与林邹供给传事者各导邹门下中书守号。供给将平五官。南书门下虎贲与林邹兰台五曹节藏舍郎下守号威仪发福邹都水使者黄沙郎下守号业者陆氏威仪邹河堤业者邹各官业者邹将平五官。供给其衣服按旧例。大谁是穿皂科单衣戴樊快官。卫士穿莫布号戴雀敌官。凡此前众多职官将左多不备右多缺朝服。各因供给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供给朝服。飞户乌丸羌仪戎蛮各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供给佩玉。其来朝会临时借给朝会结束归还。凡因穿朝服者而官府不供给听任自己置办。各假借印绶而官府不供给盘囊者可自己置办。凡只假借印而不假借绶者不得佩戴绶带。盘是古制。汉代佩戴盘囊的挂在腰间侧面。或称为棒囊或称为绶囊。那么用此囊盛放绶带。或盛放或散开各有其实。朝服一具官则各一将飞袍造园中单一领袖各一领隔带夹裤各一干袜各一双簪倒响自备。四十朝服加将卷黄飞青飞造飞袍单一各一领。五十朝服加给白卷袍单一一领。各受朝服单一七丈二尺科单一即号五丈二尺中一卷五丈原造一丈八尺领袖练一匹一尺卷七尺五寸。供给裤练一丈四尺肩二丈袜布三尺单一即号夹带肩各一段长七尺将左指供给卷各有差别。宋元嘉末断绝不再供给直至今日。山鹿那住那白那狮毛狐白领黄豹斑白浑子瞿搜球步摇八金殿毕节多福蝉明中瞿白又各种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云母从广一寸以上物者皆为禁物。在官品令中第二品以上的官员如果不是禁物都可以穿戴。第三品以下的官员不能穿戴三金殿以上的饰物毕节绝叉假珍珠假翡翠装饰的缨佩杂彩衣服碑文起旗袖服金饰梨龟袍。第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穿戴金金殿翎锦锦绣七元起雕纳球金叉环耳以及用金装饰的器物张设将帐。第八品以下的官员不能穿戴罗丸起壶以及杂色珍纹。骑兵士卒和百工人员不能穿戴大将子传假节珍珠当耳犀角戴帽月蝶以及用银装饰的器物张设帐幕乘坐独车鞋的颜色不能超过绿青白。奴婢衣食客不能穿戴白泽嵌绛金黄银叉环翎金饰鞋的颜色不能超过纯青。凡是辞官去世没有俸禄或死亡的人家人所穿戴的都可以按原官职的规格。各王都不能私自制作禁物以及祭毕教安珠玉金银错刻镂雕饰的没用的东西。天子坐七床住在朱红色的屋子里。使臣查考左传有单桓公之营的记载。 何修注释《公羊传》也有诸屋以居的说法，这由来已久了。七床也应该是汉代的旧制，但汉仪中没有记载。探究为什么一定要用朱红色和漆色，其中的道理是可以说的。珍贵的木材和优良的树木，种类不止一种，无不扎根深固，获取它们不容易。凭借广阔的土地资源，依靠众多的人力，就会劳苦费身，造成的弊端更重。所以上古的圣王用彩船而不加灼削，因为一旦灼削，就怕雕梁画栋，没有尽头。明哲的人以高远的目光鉴察，防微杜渐，知道彩船不能满足后代的心意，不灼削就不能为将来所用，所以涂上朱红和漆来传之后世。凡庸的木材都可以使用。深远的探究这微妙的意旨，大概就在于此吧。殿堂房屋之所以建造圆形的水池和方形的井，并种植荷花，是为了镇压火灾的征兆。古代无论贵贱都手持护板，遇到有事就插在腰带上。所谓近身之事，就是插着护板，垂着身带。身带垂长三尺。护板在有事时用来记事，所以常常在头上簪笔，现在的白笔就是它的遗志。三台五省的二品文官簪笔。王公侯伯子男、亲隐以及五官不簪笔。如果是家内侍职位的人才簪笔。手板就是古代的护板。尚书令、仆射、尚书的手板头上还有白笔，用紫皮包裹，名叫护。朝服肩上有紫生掐囊，缝缀在朝服外面，俗称为紫盒。有人说汉代用它盛放奏事文书，背着它行走，不清楚是不是这样。魏文帝皇初三年，下诏赐给汉太尉杨彪几丈，用客礼对待他。延请他的时候，让他拄杖入朝，又命令他带入皮冠。杨彪推辞谦让，文帝不听，于是让他穿布单衣，带皮鞭来见。傅玄子说，汉末的王公名士大多抛弃王服，以服金为雅。所以袁绍、崔军这类人虽然是将帅，都带着服金。魏武帝因为天下慌乱，资财匮乏，模仿古代的皮鞭，裁剪肩帛做成恰符合简易顺时应变的道理，用颜色来区别贵贱。原本是军中的装饰，不是国家的礼服。徐元说，世俗传说恰本来没有分叉，荀文若戴上它，行走时碰到树枝成了分叉，认为这样好看，于是没有改变，普遍用作庆调的服饰。今用革布做成，形状像恰，但横着戴，古代尊卑的人都戴它。所以汉末的妖贼用黄金，当时称为黄金贼。现在国子监的太学生戴它，穿单衣作为朝服，手拿一卷经书来代替手板。居士和山野之人都戴金。徐元说，帽的名称如同冠，意思是蒙覆头部。它本是玺，古代有冠没有泽，冠下面有玺，用增做成，后世在冠上加泽，于是裁剪玺做成帽。从皇帝闲居到平民没有爵位的人都戴它。使臣查考晋成帝咸和九年制度，允许尚书八座、承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戴白恰，低则出入掖门。又二宫值班的官员戴乌纱恰，那么世人闲居都戴恰了。而江东的平民已经戴帽，世人也往往如此，只是帽顶是圆的，后来才加高帽屋。古代君主有朝服、祭服、宴服、吊服。吊服用皮鞭和仪衰，现在用单衣和黑恰作为宴会服，拜灵也一样。用单衣和白恰作为吊服，对尊贵官长表示敬意时也穿它。单衣就是古代的深衣，现在的单衣剪裁和深衣相同，只是用绢带这一点不同。深衣和绢帽用于居丧，单衣和白恰用于集市。晋武帝太史三年，下诏让太宰安平王司马孚穿侍中的衣服，赐给大司马益阳王司马望衮冕之服。四年又下诏让赵王、乐安王、燕王穿散骑长侍的衣服。十年赐给彭城王衮冕之服。韦楚桓玄将要篡位时，也加给安帝的母弟太宰琅琊王衮冕服。宋朝建立以来，王公贵臣家侍中散骑长侍的才能穿貂裆。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刘义轩。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又有反叛的图谋， 世祖担心侯王势力强盛，想要削减。这年十月己未，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骠骑大将军晋陵王刘旦上表改革诸王车服制度，共计九条，表文在义恭传中。皇上于是暗示有司在增广条目。上奏说车服用来酬劳功勋，于书是盛大的典章，名器不可轻易假借，春秋有明确的告诫。因此上方制作的物品汉律严禁诸侯私自穿戴，即使是亲属也必定治罪。近来下级僭越越来越严重，器物服饰的装饰、乐舞的音容通行于王宫，严及众庶，上下没有区别，人心不统一。现在表中所陈述的确实符合礼制。九条的规格还有未完备之处，仅共同增补共24条。处理政事时不得面朝南坐，张设帐幕合洽。藩国官员在冬至时不得赤脚登上国殿，以及家事国师传令和有几。公主、王妃传令不得穿朱服。车舆不得用双重车杠。帐扇不得用雉尾。箭不得有鹿卢行。硕耳不得用孔雀和白衔。家鼓队不得穿绛偶。平胜和淡马不得超过2匹。胡骑不得穿彩衣。武骑在冬至时穿龟衣，不得装饰华丽而遮蔽花朵。冬至集会不得表演夺舞、杯盘舞。长离祭、诗书、玩剑、博山祭、元大同祭、生舞暗祭，如果不是冬至集会演奏舞曲，不得起舞。各位妃主不得系滚带。信番，如果不是台省官员，全部用绛色。郡县的内史、相以及封地内的官长，对于他们的封君，既然不是三公之列，罢官后就不再追敬，不应称臣，只应当用上下官的敬礼。各镇日常出行，车前后不得超过6对，白直加鼓不在这个限制内。刀不得超过用银铜装饰。各位王女封为县主，各位王子孙继承封王的王妃以及封侯者的夫人出行，都不得使用鲁布。各位王子继承王位的婚姻吉凶，全部一个公侯的礼节，不得同皇帝、皇子一样。车舆不得用油状，摇车不在这个限制内。平城坊都要平2头，做成鹿平行，不得模仿龙舟，全部不得用朱漆。帐钩不得做成五花和树笋形。如果先前有这些器物的，全部送到台库。文书到达后20天为期，如果有人私下玩赏犯禁，以及主管官员没有举报纠察的，一并临时议罪。下诏同意。车前500人是指清出行时随从的队伍，500人为一旅。汉代统一天下，所以去掉了这些人，只留下这个名号。宋孝武帝孝建2年11月乙巳，有司上奏侍中祭酒合眼提议，从现在起皇帝临轩乘坐车驾的法服用华盖遮护，登殿应该依照庙祭斋戒时用家饰，侍中常侍在两边扶着上殿，以及应当为王公起立时也加扶着。完毕，回到原位。请求详细讨论。曹郎中徐元参议，应该如省中所说的作为永久的准则。下诏同意。孝建3年5月壬戌，有司上奏查考汉代湖广、蔡邕都说古代诸侯的副车有9辆，秦灭6国兼并了他们的车服，所以帝王的大驾有蜀车81辆。尚书、御史乘坐最后一辆车，悬挂豹尾。法驾则有36辆。检视晋朝江东至今皇帝出行副车沿袭为5辆。尚书令建平王刘弘参议81辆，一兼9国，36辆没有依据，都不出自经典。从蔡邕、湖广的传说又是从官所成，不是皇帝副车的正式数目。江东5辆过于俭省，不合礼制。查考州官说上宫9命，副车9辆。后伯7命，车7辆。子男5命，车5辆。这样看来帝王应该是12辆。下诏同意。大明元年9月丁未初一，有司上奏没有皇太后出行副车的固定数目，交给礼官讨论确定。博士王谢之提议周礼中皇后的6副5禄数目全部与王相同，那么副车的制度不应该单独不同。又李基说古代王后设立6宫3夫人9嫔27侍妇81御妻，以听天下之内制。天子设立6官3宫 九卿、27大夫、81元氏，以听天下之外治。郑玄注说，王后仿效王设立六宫而居住，也是郑寝一、燕寝五。推究所设立的每项都与王相同，礼制没有降低也是明显的。皇太后既然礼制与皇帝同等，更不应该有差别，认为都应该同皇帝一样是12两。通过奏议为允当，下诏同意。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书左丞荀万秋上奏吉田一柱说，皇帝戴通天冠，佩朱巡，戴青戒责，穿青纱袍，侍中裴成奉车郎直佩。查考汉于服制，通天冠是皇帝常服，如果这样怎么可以用常服来参加吉田礼仪呢？李记说，从前天子在千亩吉田上戴冕，佩朱巡，亲自拿着耒耜。郑玄注解周官四服说，六服同冕是因为尊重，十服虽然变化，冕之不改。又潘岳吉田赋说，常伯陪成太仆之配。由此推论，皇帝吉田时应该戴冠冕，垂十二流，佩朱巡，戴黑戒责，穿青纱袍，常伯陪成太仆之配。应该修改遗著，一律遵从二礼作为定仪。下诏同意。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上奏南郊亲自奉祭的遗著规定，皇帝起初戴平天冠，穿火龙府服之服，回来时改戴通天冠，穿将纱袍。庙祭亲自奉祭就遗规定，皇帝起初的服饰与郊祭相同，而回来时改戴黑戒责，穿单衣办事，违背体制，认为应该在郊祭回来时也改戴通天冠，穿将纱袍。又就一乘坐金根车，现在五路已经齐备，一里用玉路祭祀，也应该改金根车为玉路。下诏同意。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上奏汉一柱说，大驾鲁布，公卿在前面引导，大将军裴成太仆卿驾车，法驾侍中裴成奉车郎驾车。晋朝江东大驾没有确立，所以交际用法驾，宗庙用小驾。至于仪仗服饰，二驾没有区别。拜灵时，皇帝穿单衣戴责，百官陪从，只穿朱衣，这也称为小驾，名实不符。考察前代记载，大驾用于上陵、北郊。周礼中宗庙与昊天相比有降等，应该用大驾交际，法驾祠庙，小驾上陵，这样符合顺序。现在改祠庙为法驾鲁布，其中军状多少，临时配备。皇帝乘坐玉鹿，用金鹿、象鹿、吉鹿、木鹿、小辇、轮车、玉摇车、一书车等为副，其余都按常仪。下诏同意。大明七年二月甲寅，皇帝巡视南豫州、兖州，穿冕服，乘玉鹿，辞别二庙，改服通天冠，乘木鹿，树立大徽，完备春搜的典礼。明帝太史四年五月甲戌日，尚书令建安王刘修仁参与商议说，天子的儿子与世人一样谦让，在太学中学习，没有生来就尊贵的，被册命后地位尊崇，礼仪等同于上宫。周代制度有五等爵位，车马服饰相互关联，公爵比王爵只低一等。王用金鹿车赐给同姓诸侯，用象鹿车、吉鹿车、木鹿车赐给异姓诸侯和侯伯，在朝的亲士也遵循这一礼制。按照这种制度，那么东宫应该乘坐金鹿车。自从晋武帝渡江以来，礼仪制度疏漏杂乱，王宫以下的车马服饰低微混杂，只有东宫礼仪规格崇高特异，上接近帝位，下断绝于后王。而皇太子乘坐石山安车，其意不见于经典，事情没有出处。礼仪中所说的金鹿、玉鹿车，正是用金玉装饰车辕的末端罢了，车的左右前后都用漆画。秦朝改周代的车制，制作了金根车，通体用金箔覆盖四面。汉、魏、两晋沿袭没有改变，到了大明年间才完备了五种车。金鹿和玉鹿两种车制都与金根车类似，仓促间观看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赐给东宫太子，在礼制上过于隆重，这不是用来尊崇君主台阶、表示等级威严的方式。而且春秋的大义降级要差两级，臣子的道理应该遵循谦逊简约。 认为东宫的车马服饰应该比天子降低两级，用四匹马驾车，乘坐香鹿车，车上装饰降龙和碧色旗帜九叶。向上不冒犯君主，向下不逼迫臣属，沿袭古代斟酌时宜，在礼制上合乎中正。皇帝下诏同意。太史四年八月甲寅日，诏令说车马服饰的装饰遵循形象和数礼。所以盛大的皇帝留下典范，历代圣君制定制度。朕近来改定五种车驾，斟酌古代适应现代，修成六种礼服，顺应时事改变礼仪。所施行的事情各有条理顺序，可以交付外朝，记载于典章制度。朕用大冕配纯玉的丝绳，玄色上衣黄色下长，乘坐玉鹿车，在南郊祭祀上天，在明堂祭祀祖先。又用法冕配五彩丝绳，玄色上衣绛色下长，乘坐金鹿车，祭祀太庙，元旦大会诸侯。又用士官冕配四彩丝绳，紫色上衣红色下长，乘坐香鹿车，举行小规模宴会，宴请诸侯，鉴别诸侯，亲临朝堂会见王公。又用绣冕配三彩丝绳，朱色上衣朱色下长，乘坐革鹿车，征伐不顺服的，讲习武士，教阅狩猎。又用红冕配二彩丝绳，青色上衣青色下长，乘坐木鹿车，举行更吉礼，宴享国子。又用通天冠配朱砂袍，作为处理朝政的服装。太史六年正月戊辰日，有关部门上奏，接到敕令皇太子在元旦朝驾时应该穿衮冕九章衣吗？夷曹郎秋重起议论，查考周礼，公爵从衮冕以下。郑玄注：衮冕直至卿大夫的玄冕，都是他们朝见天子的服装。我寻思古代的上宫尚且能够穿衮冕朝见，皇太子凭储君副主的尊贵地位，天下仰望，我认为应该遵循盛大的典礼，穿衮冕九流的礼服来朝贺。兼左丞陆丞议论，穿冕服朝见确实记载于经典。秦朝废除六冕制度，到汉明帝时才与诸儒生恢复完备古制。自魏晋以来，除宗庙行礼之外，不想让臣下穿衮冕，所以位居公爵的人常常加授侍中官职。如今皇太子承继帝位，作为父君，礼仪超越所有诸侯，应该尊奉圣王的圣典，革除近代的浅陋制度。我们共同参议，依礼制，皇太子在元旦朝贺时应该穿衮冕九章衣，认为邱仲启的议论是妥当的，撰写编入遗著。皇帝下诏同意。后废帝即位后，尊崇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车马服饰全部依照晋孝武帝太妃的旧例，只是省去了五牛旗和赤旗。